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，我们来看尼希米记二章，尼希米记第二章，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，尼希米记第二章，找到吧？我们看二章的第十七节，尼希米记二章的第十七节，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坐着上钩。好了，这段经文呢，他在讲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上午就来学习这段经文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题目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做题目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是什么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知道，当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他由于过一种非常奢侈的生活，他的后宫养了好多的嫔妃，所以就增多了，也增加了很多的开支，这样他就在这个民众身上收了许多的苛捐杂税，使人民的生活变得很苦，很有重担。后来他死了之后呢，他的儿子呢罗伯安做王了。当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民众呢就来到了这个罗伯安面前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像你的父亲那样待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服侍你，并你们就是说你必须要减少我们的税，别让我们生活的这么苦。然后那个罗伯安他说，好，你们回去吧，三天之后再给你打补。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罗伯安他听从了少年人的那个建议，没有听从老年人的那种规范。然后他就告诉这些人民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，我用蝎子鞭打你们，然后他说，我的小拇指都比我父亲的腰粗，所以我会比我父亲更加严厉的待你们。结果这个事情出现之后，整个的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，变成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然后呢，这个北国呢， 他在后来的几百年的时间里，没有出现一个敬畏上帝的王。所以这个北国在公元前的722年就被亚述给灭掉了。南国呢，南国它是由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组建的两个支派。那么这个南国呢，它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相继的出现了几位好王，所以它这个国运的日子呢就比北国要延长一些。但是呢，最终这个国呢也因着这些王的罪的增多和人民罪的增多，导致这个南国犹大被这个巴比伦所灭了。那么当巴比伦来到的时候，那个圣殿在哪一个国家呢？圣殿是在南国还是北国啊？圣殿是在南国。所以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当他入侵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，就把整个圣殿都给毁掉了，然后呢整个城墙都给毁掉了，并且城门也都毁掉了，整个这个城市全都荒凉了，变成一个废墟的城市。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那些贵胄啊，把那些有为的青年、富人、有能力的人全部带回巴比伦，剩下那些穷人、没有能力的全都被遗弃在犹大国了。所以在接下来的70年当中，整个的犹大国就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城市，只有一些穷人在这个地方居住着。但是上帝呢，上帝要赐下那个救赎主必须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所以犹大国被保存下来了。在70年之后，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可以从巴比伦回归哪儿啊？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来保存这个圣洁的足迹，把这个圣洁的足迹保存下来，耶稣基督才能从犹大这个支派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在70年之后，他们就回归耶路撒冷了。当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，重新的修复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市。但是当他们回归耶路撒冷，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，他们有几万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了。但是当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之后，这种恢复和重建的工作非常的缓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仇敌从中间阻挠。现在我把圣经翻到弥西米记的一章，往前翻，第一节，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柳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从犹太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就是说尼西米当时正是在波斯王这个宫中，正是波斯王这个酒政，是一个很大的官。然后呢，当时他就问有几个从犹太地来的人亲戚，他就问他说，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城的那些以色列人现在咋样了？建的如何了？你们他们建的怎样了？日子过得如何？尼西米很惦记他的这个，很惦记这个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嘛。然后我们看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他们虽然回归耶路撒冷了，但是回归耶路撒冷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，敌人经常来犯，把我们的城墙全部都给拆毁了，然后城门呢也都焚烧了，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敞开的，就像一个没有门的家一样， 没有一个城墙，没有城门，所以谁想来谁就来，谁想欺负我们就欺负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日子非常的不好过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尼西米听见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在上帝面前非常的悲伤，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也祷告，让上帝给他开出路，能够回归耶路撒冷，带领以色列去建造那个圣城。后来呢，由于他心中总为这个事有重担，但是这个尼西米又是这个王的一个酒政，就是给王倒酒的，所以说和王非常的亲近。那么这个王呢，他为了保护自己，他经常能够察言观色，看一看身边这些人有什么不同，好保护自己。万一这些人有什么这个不坏的心理，把他杀了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很能察言观色。结果他有一天看到尼西米脸色非常的不好看，并且非常的愁烦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王就问他：“尼西米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然后尼西米就问，他就非常淡定啊，因为他在王面前表现出任何的一种情绪，王都给定他罪了，他就非常的痛苦。他说：“王啊，因我的弟兄在这个列祖的家啊，弟兄家遭遇患难，就是我在以色列国遭遇患难，我很痛苦。”然后这个王就问他：“那你要做什么呢？”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了，然后他就默祷天的上帝，我应该回答了什么。然后在这一瞬间，他就说：“我如果王允许的话，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，去领着我的这个民族去建造整个的圣城。”啊，这个时候这个王出乎意料之外，就这个王啊，他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他居然答应了尼西米，并且给他所经过的各省的官员都写了诏书，告诉所有的各地的省长官员都必须要帮助尼西米，来帮助他建造耶路撒冷。这个时候尼西米就带着这笔文书，带着这个诏书，带着这个旨意，然后就开始回归耶路撒冷。当他回归耶路撒冷之后，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，看一看这个圣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圣城。他就发现很多城墙都已经被拆毁了，就是说只有零星的几块城墙被留着，但是大部分城墙都被拆毁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一个城市。野兽也好，敌人也好，还是什么人也好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怎么样就走，所以住在城内的人没有任何的什么安全的保障，没有任何安全保障，所以非常的随便，非常随便的进入，非常随便的来，非常随便的走，所以住在城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可能他们正在睡觉，随时就有可能敌人怎么样到来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演一个古装电视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城，对吧，然后有一个什么很长的很高的一个什么城墙，然后呢有几个门，那个门非常的什么高大，所以外界的敌人要想进入到这个城里面容不容易，是不容易的，得攻打好长时间，可能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这个城攻下来，甚至于怎么攻都攻不下来，因为城墙怎么样太高，城墙怎么样太厚，城门呢也太大。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多高吗？耶路撒冷城墙全长是5公里，就整个这个城市一圈下来是5公里，十里地。怀师母说它是3英里，但是我查了一下，大约是10里地，合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公里的话是10里地。然后呢，后来在历史上查找，这个城墙是长5公里，高14米。高度是14米啊，高不高？非常高的，而且厚不厚？还很厚的，就这样一个城墙，后来被这个巴比伦王给毁掉了。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像一个破大家一样，对，就像一个破大家一样，没人去，没有安全， 在里面任何居住人都没有安全，所以这些回归耶路撒冷有几万人就住在这个城墙当中，所以他们天天都是恐惧的战线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的尼西米，他查看完之后，他就对这个所有的民众说了刚才我们在读，的尼西米记第二章的这个经文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对吧？怎么办？现在这些需要怎么办？现在就是说这个城墙已经被毁了，城墙被毁，城门被毁了，然后我们这个遭难，这些你们都看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么大家注意，重建这个词是不是意味着在之前就有一个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从前那个城墙和城门被拆了，消失了，被破坏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有很多敌人进来了，然后他们现在必须把这个城墙重新怎么样修建起来，把他们保护起来，是这样吧？然后就是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免得再受什么凌辱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基本上能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出一个什么样的，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那就是没有城墙的城必会遭受什么？没有城墙的城必会遭受凌辱，是这样吧？那么如果要是有城墙的城会怎么样？安全。会不会受凌辱？不会。后来尼西米，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，用了52天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52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墙都怎么样修造起来，都修造起来了。这是一个神迹呀、简直在敌人看来是一件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们今天不讲这段内容，怎么建造，那是另外一个，那是下一个讲章的问题。现在我们要今天上午所要讲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城墙的作用。城墙它到底给一个城，给这个城市的人民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刚才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，城墙可以使百姓免受什么凌辱，对吧？可以免受凌辱，免受羞辱，免受痛苦，对吧？它能给住在城里人带来一种什么安全感。好了，基本上我们对尼西米这段经文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现在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，它要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明一个什么问题。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我们来注意，城墙对于一个城很重要。那么我们今天当怎样理解这个城墙呢？我们当怎么理解这个城墙？那换句话说，今天的城是什么？当然今天的城是什么？属灵的城。今天属灵的城是什么？属灵的城是什么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这个信息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来说是格外的重要。我们把圣经翻到箴言书25章，我们来看箴言书第25章， 箴言书二十五章，注意，箴言书二十五章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城，什么是城，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引发的，那就是城墙又是什么？我们注意看，什么是城？箴言书二十五章第二十八节，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找到了吗？我们来看，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全员。注意，这里边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要把，他说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心若不被制服，就好比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心不被制服就好比一个城没有城墙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心若不被制服就好比一个人没有城墙一样，所以那个城墙是什么？城墙什么？对，城墙是我们的什么？城墙是我们的心灵，城墙是我们的心。那么我们的心如果不被制服，我们的心如果不被制服的话，就好比一个城市没有城墙了。那大家来想一下，心是城墙，那你说那个城是谁？谁？对，谁？城是谁？是你这个人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心在你的里面，是吧？你的心在你的里面，你的心就是你的什么城墙，对吧？你的心是你的城墙，那么这个城是谁？就是你自己这个人，这个城就是你自己这个人。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就是我们的心，并且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就是这座什么城市。所以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咋样？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受荣耀，我们这个人受羞辱，还是我们这个人让别人称赞，还是我们这个人被人唾骂，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我们的什么心？取决于我们的心。十六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听这个问题，千万不要打瞌睡，不然的话你的一个瞌睡就过去了。来，我们注意，我们注意。那么这个经文当中，它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，人如果制服自己的心了，人如果制服自己的心了，是不是这个城就等于有城墙了？是这样的吗？人制服自己的心了，就是这个城就等于有城墙了，是这样的吗？好了，你注意听好这个问题，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。有一天，就在前两天的时候，我儿子他跟我说，他说爸爸，我有一件事情。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你得给我买双鞋，让我给他买一双网鞋。我说脚太热。我说现在天呢还不这么太热。我说你等一等吧，因为他要什么东西你都能马上答复他，你马上给他的话就养成一种。他要就得满足，要就得怎么样？满足。你不满足他就怎么样？他就不干。然后说等等吧，等天气热再说。他不干。我说李先生，你记住，我说过几天再说，就是过几天再说。你现在哭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说你听好，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事，你要再跟我谈的事没了。他之前有一种任性的表现，就是我要马上得到什么满足。大家听好问题，他的心现在已经不被他怎么样制服了，是这样吧？然后当因为为什么他的现在这种状况是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他有一种立刻想得到这种想法，是这样吧？就他有任性的意念，我要得到这个东西，
他有这种想法，然后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不受控制了，他就跟我哭或者跟我闹，然后我就告诉他另外一种思想，我说你听好了，不给你的东西你哭也是没有用的，我说你要哭或者你要闹你到那边去，不要拦住我，不要耽误我事儿。他一看我非常认真的，他就收拾收拾自己那种磕破碎的心，就跟没事儿的一样，然后说你等着吧，我说你等着吧，也许六一的时候你放假了赶上你的节日了，也许我能给你买一双啊。他就开始正常，大家注意听好的问题，我要说一个什么道理，我要说的问题是说，我们这个心的反应，我们这个心的反应乃是要受一种道理的影响，是这样吧，是不是这样，他原有的那个想法就是我要要，当得不到的时候他的心是痛苦，是这样吧，但是呢他如果再作的话，如果再闹的话，他就挨打了，就是这样吧，他就挨打了，他就受凌辱了，你知道吗，他的心如果不被制服就受凌辱了。然后当我另外一种思想，当我把另外一种思想告诉他的时候，我说你要，我说没到时候不能给你，做也没有用的。当他知道我这种思想，当他得到这种思想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样做没用了，然后他就把他原先能想要的思想怎么样排出去了，然后他就接受了我的这种什么正确的思想，对吧，然后他就不作不闹了，他不作不闹了，那我就不会打他了，他就不会受什么凌辱。好了，注意，我在这里面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心能不能被制服，我们的心成墙，对吧，我们心成墙，我们这个人就是成，那么我们的心能不能够被制服，完全取决于一种什么道理，能明白吗，一种道理，一种道理的介入，一种道理的介入。那么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应当采取一个什么原则去做，该怎么去做，这个事我能不能做，是不是起源，是不是源于一种道理，对吧，当我们得到这种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接受这种道理了，啊，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好了，这种道理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接受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城墙怎么样建立起来了，我不做这件事情，是这样的吧，我不做。但是呢，如果这种正确的道理不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所得到的全都是错误的道理，错误的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怎么样去做，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是错的，当我们接受这种错误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的心就同意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心做了，这个心接受了一种错的道理，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错的决定，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，那就好比我们这个城墙，就好比我们这个城没有了什么城墙。所以你发现在上两天的时候，有一个顺风司机搭载一个空姐回家，对吧，他半路呢给人家杀了，是这样吧，杀了之后呢，最后他也跳河死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，这就是这个人他的心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则，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在他里面，没有一种正确的理论，没有政治真理在里面，所以他就做了不该做的什么事情，结果这个人死没死，死了。他如果活着的话，他会受更大的什么凌辱，是这样的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找到了，大家听好，我们找到了城就是我们这个人，城墙就是我们的什么心，但是这个城墙的建立还是被拆毁，取决于外界所进来的什么道理，是这样吧，一种道理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者合二为一，那什么，那就是道理就是我们的什么城墙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，道理或者真理就是我们的什么城墙，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原则，我们的信仰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什么城墙，就是我们的城墙。当我们去遵守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真理约束了，我们的心被真理约束的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人建起了一道什么什么 城墙，明白这话吧？城墙。好了，我们注意，我们再注意这个问题哈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，不要着急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，就是城墙的第一个作用。城墙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起分界的作用。听好这问题，城墙的第一个作用起分界的作用。分界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分界线，能明白吗？分界线。那我们大家注意，我们住楼房都没有这个城墙了，但是我们知道住平房的是不是都有院子？院子有没有墙？不管你这个墙是水泥做的，还是砖垒的，还是帐子围的，这是不是个界限？对吧？这个帐子里面是我家的，对吧？帐子的外面是别人家的，对吧？是公家的，或者是谁家的，总之不是我的。你如果在帐子外面，你挖土也好，你干什么也好，跟我怎么样没关系，那不是我家的，对吧？这个跟我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到帐子里面的话，那就什么和我怎么样有关系了。所以我们注意看城墙起了作用，它是一个分界线。哪个分界线？哪个分界线？城里和什么城外的分界线。说我要进城里，那就意味着你通过这个城门进到这个城什么里面去了，然后就叫什么城里。你说我出城，出城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你从这个城门里面怎么样走出去了。所以当你越过这条线往里越过，那就是城内；往外越过就是什么城里、城外。往里越过城里，往外越过是城外。所以这个城墙它起到一个城里城外的一个什么分界线。你在城里还是在城外，根据什么来决定？根据什么？城墙、城门，这是个标准，对吧？这是个标准。你往里走，越过这个线了，往里边城里，往外边城外，分界线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圣经《民数记》23章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《民数记》的23章，《民数记》的23章，《民数记》23章，9节。民数记23章第9节，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好，我们注意，这是巴兰说谁的话？巴兰说谁的话？说以色列的话，对吧？当巴兰站在山上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民乃是在万国当中独特的，是这样吧？独特的、独居的，和别的民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以色列民和别的民有没有分别？有分别，是这样吧？有分别，完全不一样的是。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以色列人和别的国家不一样，和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，并且圣经把它说成是独居的什么民，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一样，是什么？大家说什么？圣经在罗马书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第一，上帝把什么赐给了以色列人？记不记得罗马书 他说把什么？他说第一，上帝把圣言赐给了谁？以色列民。这是罗马书提到的，我们不看圣经了，我们的时间很紧张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以色列人，他之所以他和别的民族不一样，吃的一杯啊不一样，他们吃洁净的，对吧？外邦民族什么怎么样都吃，敬拜的一杯啊不一样，外邦人敬拜全都是偶像，他们敬拜谁？上帝。外邦人没有休息的日子，想哪天干活就哪天干活，想哪天休息哪天休息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在哪儿？安息日休息。所以你发现哪儿都不一样，是这样吧？那么所以圣经把它说以色列人是独居的什么民，和外邦人有没有分别？有。那么使他们有分别的那个原因是什么？什么使他们分别？真理，对吧？他们的心接没接受那个真理？接受了那个圣经，接受了上帝让他们六日劳碌第七日休息，接受了上帝告诉他们吃洁净的污秽的不能吃，对吧？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这么多真理，他们接受了，所以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心接受了，他们的行为和外邦人民族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理，真理，我们在刚才讲的真理是不是城墙？是不是这样？真理和我们的心是不是城墙？是的。那么我们看见，你越过这个城墙往里走就是城内，往外走就是什么？城外。好了，城墙就是真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接受真理，我们就属于什么？城内的。不接受真理，我们就属于什么？城外的。看到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人，这话没有问题吧？外邦人是不是也是人？是吧？那么大家注意，我们今天是信的人，是这样的吧？信上帝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不信的人。我们和他们有没有分别？有。那么这个分别体现在哪里？我们接受上帝的真理，是这样吗？他们接不接受上帝真理？不接受。所以真理的本身，真理的本身就是一道城墙。如果我们接受从上天而来的真理，真理这么告诉我，好了，我就这么活，那我们就是属于城内的人，对吧？城内人，我们就属于信的人。如果真理临到我们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不接受它，或者我们不去遵行这个真理，那我们就是什么人？城外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信主的人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和不信的人有没有分别，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城墙。能明白吗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城墙。大家要听好这个问题，我们说我们是信的，对吧？我们说我们是信的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说什么？也说是信的。但是你发现耶稣承不承认他们信？不承认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知道，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在世人当中能不能够被分别出来？那是什么能够使人，是什么能够使人认清，或者能够辨认出我们是基督徒，或者他们不是基督徒？用什么来分辨？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行为来源于哪里？真心灵，心灵受什么掌管？真理。所以我们遵行真理与不遵真理，我们遵行真理与不遵行真理，能够体现出我们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。你说你信这个不好使，记住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，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主，这个不行的。在人那里边好像可以，但是在上帝那里边是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就单单说是不没有用的，必须得把它怎么样行出来。大家记得耶稣被抓的时候，彼得否认耶稣，但是那个使女一眼就认出来，你就和那个拿撒勒是什么
一伙的，你绝对和他一伙的。彼得没有说是一伙的，但是他们就认为彼得就是一伙的。为什么？彼得的话纯全，彼得的话干净，彼得的话干净，没有脏话，所以他和这个不信在一起混杂的时候，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来你就是拿撒勒一伙的。所以你发现他的言语纯全，是不是他的城墙？是吧？让人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就是城里的，他就是什么？或者城外的，一眼认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城墙？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和不信任在一起，工作也好，说话也好，办事也好，还是无论做什么也好，还是这个交往也好，能不能够体现出城墙来？我们是信的，他是什么？不信的，能不能体现出来？如果我们说的话和这些城外的人说话一样，那我们其实就住在哪儿呢？城外，你没有城墙，你没有真理。不信的人做的事儿，我们也跟着去做；不信人犯那个错，我们也跟着去犯；不信说那个话，我们也跟着说；不信做的一切事情，我们都跟着去做。我们就是一个在城外的人，在我们这些信的和不信的没有城墙做标记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信的，这一点上帝根本怎么样不承认的。而且在一个教会当中，有一个教友也信了很多年，然后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，和这些不信的一样去打仗啊，骂人啊，然后欠钱不给啊，就这些事情。然后那个屯子人就说你还信主吗？我怎么看不到你是信主的呢？然后当别的基督徒在给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屯子人就说，有他在我就不能去，就是我看不到他是信主的人，就是说外人看不到他是一个有什么信仰的人。我们的城墙在哪儿呢？你说没城墙啊？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没城墙的一个结果就是要遭受什么凌辱。所以我记得和大家说过，如果我们在世人面前行不出那个道来，表现不出那个信仰来，你就别说你是个什么信主。你如果说，那就是自取凌辱，你自取凌辱。不说还好点，对吧？别人不能说你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说了，然后别人说，你信主，你信主怎么还这么干呢？他会很惊讶。所以说呀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和不信的人没有分别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人。一个没有城墙的人必受什么凌辱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在万民当中，我们是什么独居的，不列在什么万民之中，就是不和别的民族什么一样的。是什么使我们和这个不信任不一样呢？是什么？真理，你的信仰，我们所接受的道理，我们所接受的信仰使人不一样。当人不一样的时候，就有了什么分别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怎么说的？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从哪儿出来？不信灵尊出来。你要和他们有不你们要从不信灵尊出来，和他们有什么分别？然后我就接纳你们，你们做我的儿女，我做你们的什么父。所以这种分别如果是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没有城墙的人。大家记得我们在讲启路书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别加摩教会，别加摩教会是一个被高举的一个教会。被谁高举呢？被世界高举。为什么他被世界高举呢？说真好真好，你们这个教会真好。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教会降低了他的什么标准，把城墙从十字米上建到十米，太高，世界说太高，我们还过不去。再降八米，然后还高六米，再降没了，墙没了。然后那些不信的一脚就怎么样迈进来了，
然后就说我们和你们是什么一样的了，那信的人和不信人也是什么一样的了，然后这个教会就被人怎么样高举起来，没有界限，教会一旦和世界没有了分别，教会一旦和世界没有了分别，就失去了信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所以一定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我们出去排队，可能别人插杆后边就骂了，是这样吗？你凭什么插杆？但是当我们看见别人在插杆的时候，你要学会什么？忍耐，是这样吗？不一样。所以在好多的事情上，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一定要和不信有分别，有分别意味着我们有什么？有城墙，我们有信仰，我们有真理，我们有不一样的活法，我们有不一样的理念。我别人吃亏不干，我们吃亏怎么样？甘心，甘心的吃亏。所以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，生活当中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是一个拥有什么城墙的人，我是住在哪儿？城里的。不信任是住在哪儿？城外的。一眼就能让你怎么样认出来，城里和城外非常清楚，对吧？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问题，不得讲。第一个问题，这是城墙起到的第一个作用，分界性，是个界限，是个分别。我们到底接没接受真理？我们到底接没接受圣经中的道理？接没接受上帝的话？接没接受上帝的诫命？这就是我们的成全。接受了自然就有分别，不接受自然就没有分别。所以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世人是什么行为，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采取什么立场，要问自己，然后要和不信任有一个什么分别。这就是我们住在城里的，若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住在哪儿？城外，住在城外，这是第一个作用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第二个作用就是城墙的第二个作用是保护。城墙的第二个作用就是保护。城墙的第二个作用是保护。我们在我们刚才讲到，如果没有城墙的话，敌人会怎么样？会进来，想拿你啥东西拿你啥东西，对吧？想抢你什么东西就抢你什么东西。那我们看，如果城墙如果是厚厚的，城门也是非常的高大，那么敌人想进来能不能进来啊？进不来。所以你在城内就非常的怎么安全，所以城墙起到什么作用？保护作用。来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民数记的二十三章，也是二十三章，民数记的二十三章，民数记的二十三章第八节，民数记二十三章的第八节，上帝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？巴兰是不是被巴勒招来要咒诅以色列人，对吧？但是你发现这个巴兰在说出咒诅话的同时，在说出要说出咒诅的话，结果他说出什么祝福的话来。来，我们再看，我们再看二十节，二十节，为啥？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出祝福的话呢？二十节说：“我奉命祝福，上帝也曾赐福，此事我不能翻转呐、啊，我根本就转不过来。什么原因？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恶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，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，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”好了，我们注意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受咒诅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没有罪恶？没有罪恶。那说没有罪恶是什么原因？没有罪恶是什么原因？
什么原因导致他没有罪恶？遵守上帝的真理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当他们去遵守上帝诫命的时候，当他们遵守上帝真理的时候，他们就给自己的城，给自己的一个，给自己的人就建立起一道什么无形的城墙，无形的。所以那个魔鬼想进入到以色列当中败坏以色列人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，因为他们建立起一道无形的城墙，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遵守上帝真理，所以魔鬼怎么进入都进入不来。所以这个以巴兰虽然想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一说咒诅的话，马上说什么？祝福的话。再注意，这件事就过去不长时间，巴兰一看我让你咒诅以色列，你却祝福了，就把巴兰怎么样撵走了。你走吧，你赶快。后来这个巴兰就给巴勒出主意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败坏他们的话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什么？让他们犯罪。结果这个巴兰就给巴勒出主意，让这个巴勒差遣妓女潜入以色列营中，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些妓女犯了什么罪？奸淫罪。当他们一犯这种奸淫罪的时候，无形的城墙被拆毁了。结果上帝激励击杀以色列人，击杀。弟兄姐妹，申命记的28章说得很清楚，遵守他诫命必要得福，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干犯他的诫命，必要受什么？咒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是为义的缘故，不是因为义的缘故啊，我们知道为义也会有损失的，对吧？为义也是会有损失的。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义的缘故，如果是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而遭受损失的，遭受损失了，遭受什么祸患了？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们拆毁了什么城墙，不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，不按照上帝的真理去行，就等于拆毁什么城墙了。你一旦把城墙拆毁了，那你找你得到的一定是什么？苦难，一定是苦难，一定是损失，一定是祸患，根本就不蒙上帝的什么保守。比如说我做个例证啊，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吃亏的事情，圣经说要甘心怎么样吃亏，情愿怎么样受欺。你说不，我不甘心吃亏，我也不情愿受欺，我和他找过去，我要和他讲讲，我要和他闹闹，我都打好了。当我们不遵守这个真理，不愿意甘心吃亏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把城墙怎么样拆毁。你拆毁这道城墙，你去和别人打，那别人也会怎么样打你。大家记得我在以前就跟你说过，有一对青年，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晚吃饭的时候，有旁边有几桌男的在聊那个女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他对象就说咱走吧，对吧？他说咱走吧，咱离到别处吃。那女的不干，就是你不像一个男人。结果那个男的就和那帮男的打起来，然后那一帮男就把这个他对象怎么样给杀了。后来到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对象说什么？我像个男人了吧，我像个男人了吧。看到了吗？你拆毁上帝的道德标准，拆毁上帝让你得平安的那个真理，你要以恶怎么样报恶，那我们所遭受的绝对是什么仇敌的攻击，你会损失很多的。所以什么叫退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你退一步忍一时，这是遵循真理。你心中如果设立起一种忍和退的这种城墙，他说这是真理，我要退，我要忍呐、啊。你设立这道城墙，你退一步，什么事都过去了。你会怎么保守？你会想攻击你都怎么样攻击不了。但是你不退啊，我不让，我就放下这个真理，我不遵守真理，我要和他一起怎么怎么样，那你就要遭受我仇敌的攻击了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基督徒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一定要拥有什么标准和准则呀。 我们在办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办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买卖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我要遵守一个什么原则？我要遵守一个什么原则？如果我们要破坏了上帝的这个真理的原则的话，我们就等于破坏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什么城墙。一旦这个城墙被破坏了，你所遭受的什么损失，肯定损失的。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信仰的原则，把我们的真理给什么拆掉了。不管什么，只要对我有利益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去做。不管什么买卖，只要要我能挣着钱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做。有个姐妹，她是做一个酒厂的生意，老大的一个酒厂。后来她得到这个真理之后，她说基督徒是不可以卖烟和什么卖酒的，她是属于犯杀人的。后来她为了转行，她就把这个买卖，把这个能挣好多好多好多钱的买卖放下，把这个股份转让出去，我不干了。然后把这个钱拿了之后，他损失很多，但是他把剩下钱拿了之后，他做什么？做别的，持守上帝的什么原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好多基督徒的心就像一个没有墙垣的什么城一样，啥都进来了，只要能挣到钱进来了，只要对我有利益就怎么样进来了，什么信仰标准真理所有原则都怎么样放弃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没有原则，不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个钱财，不是上帝而来的那个事情，那个福气，那个福气就会早晚会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离开。所以说基督徒一定要做事的什么原则。有一个弟兄，他那个地方他吃的是那种咸腊肉，小时候吃过吧，把肉腌上然后晾起来，那种咸腊肉，他腌了整整两缸啊，就吃的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信主说这东西不是我吃啊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对身体不好，我不应该吃这个东西，上帝保护保护我。然后他说这个东西不好，那咋办呢？他说咋办呢？很多人采取的原则是把这个东西给别人，是这样吧？他不信吗？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买两个大坑。他挖了两个大坑，都把他怎么样埋进去。这是一个什么原则？信仰的什么原则？今天很多的，我们今天好多的时候不讲原则，不讲真理，不讲信仰，只讲究什么利益，只讲究利益。一旦说到利益的时候就没有城墙了，一旦没有利益的时候有城墙，对吧？好手安心，好信主，好如何说？一旦失去利益的时候，哪有城墙呢？就没了，就把城墙自动怎么样拆了？你说这是咋办吧？或者如何如何如何？就是说，没有了原则，没有了真理的标准，整不明白我们到底是哪伙的，是城内的还是什么城外的，弄不清楚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圣经说凡事都可行，那不都有什么基础？所以基督徒在选择任何事情、任何工作、任何买卖的时候，都应当持住一个什么原则？信仰的什么原则？这是我该不该做，到底我该不该做，符不符合我的信仰。如果我们今天在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弄不清城里和城外，我们没有一个城墙和世人一样的话，那你不要忘记，世人将来就会在城外待着，那我们也只能在哪儿？城外。所以这个城墙起到一个保护的什么作用？能保护你的名誉，是这样吧？能保护你的身份。圣经中美名胜过什么大财，对吧？所以当去遵守上帝真理的时候，你的一切都会蒙保守。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真理的话，我们的一切都会遭受什么损失？所以这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心中必须得有个谱，这个谱就是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道 损城也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道什么城墙。约瑟，那个女人引诱约瑟，约瑟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做着大恶得罪上帝。他的心中有没有城墙？有的。那个女人天天要进来，但是她进不到，进不来，因为她约瑟竖起一道什么城墙。那你再看，你再看那个大卫，当他做王之后，城墙被他怎么了？扒了。然后他看见女人在洗澡，就触动他里边那种肉体的什么情欲，然后就把这个女人接到宫中来，结果犯了什么罪？当他犯了罪之后，谁来了？仇敌来了，知道吧？拿走了他的什么？拿走了他的名誉，知道吗？拿走了他的名誉，拿走了他父亲的尊严。他的父亲，这个父亲再也没有资格教导他的儿女了。结果暗嫩也犯下这个错误了，对吧？没有资格了，拿走了尊严，拿走了名誉，拿走了他的好多好多的一切。众人对他的爱戴、尊敬，全都被仇敌怎么样拿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说，哎呀，他论断我，他说我怎么怎么不好。我们如果不做出那个不好的事儿，人家怎么能说你不好？